愿姐妹朋友平安，对，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万神之神，主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能够进入你的居所，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正像诗人所说的，我们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们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主啊。所以唯愿这个时候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的血完全的悦纳我们，更唯愿我们众人都存着敬畏的心在你面前听你的话。神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今天要思想耶稣被判钉十字架，唯愿圣灵将这一幅图画生动的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王，是我们生命的王，是主啊，以致我们的心可以敬畏你，可以归向你。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施恩典给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先给大家看两张那个幻灯片呢，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一张那个投影片上这些人物啊？你是谁？这是秦始皇。哇，这猪猪很厉害。那这个？成吉思汗。OK， 这个？埃及法老。这个？这不拿破仑。这是彼得大帝，对，彼得，这个，对，哇，康乐也很厉害，对，亚历山大大帝，这是，这个，这是奥古斯都，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做罗马皇帝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第一个那个君王，这上面你们都很熟悉。你们肯定熟悉每一个人，但是这上面这些人呢，跟前面那一张人比起来呢，其实差得很远的。但是其实上面第一张照片，其实如果我不看答案，其实我很多都不认识的第一张上面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一张照片的人呢，将来也会跟上面一张照片的人一样的，没多少人认识。这个就好像传道书第一章十一节所说的，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那这些君王都是人呐、啊，是必死的人。那面对古往今来这么多世上的君王，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宣告耶稣是王，耶稣是我们的王，耶稣是万王之王。政治不是现在才是敏感的话题啊，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政治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的。那耶稣是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一样，就看到因为他是王，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王，那耶稣是王对我们基督徒意味着什么。那我们通常我们基督徒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主，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但是我们少想到耶稣是王，耶稣真的是王的，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王，或者没有按照他当得的敬畏或者荣耀归给他。那我们今天要稍微呢思想一下耶稣是王。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到二十节是记载的耶稣在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被审判，然后被判钉十字架这个情形。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记载，他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这里提到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最高的宗教和权力政治机构， 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在上两周一周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已经在他们面前被他们审判，他们找了很多的人来做假见证控告耶稣，只是得不到把柄，各不相合。那耶稣面对他们的控告基本上是保持完全的沉默，怎么都不回答。最后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耶稣打破沉默，清楚而直接的宣告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和人因此就定耶稣死罪，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也不否认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的教导有权柄，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一个人却自称是神的儿子，把自己当作与神平等的，在犹太人的眼中，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是亵渎神的罪，那是该死的罪。那么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人，他把耶稣执行死刑不就可以了吗？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去受审判呢？那这里就要明白一点背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虽然罗马人给犹太人相当多的自主权，但是犹太人他们自己不能够执行死刑。那这个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约翰福音18章28到32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捡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月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那这里你看到很清楚的一点，就那些人把耶稣捡去交给比拉多的时候啊，他们内心早已经做了决定，就是要置耶稣于死地，只不过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必须借比拉多的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派驻犹太地的巡抚，代表罗马帝国的权力。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很注重法律的，甚至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很完善的，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那些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他们如果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其实比拉多是不会管的，因为那是犹太人宗教信仰的问题。那比拉多就说，你们把他们把耶稣带去，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办他审问他。但是他们已经按照他们犹太人的律法审问耶稣了，找不出他有什么罪，除了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之外。所以那些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如果他们要在比拉多面前成功的控告耶稣，他们必须要找到另外的罪名。这就是马可福音15章1节说的，一到早晨，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这就是他们商议的。他们商议什么？就是怎么能够跟耶稣定罪，以什么罪名来控告耶稣，说他们是经过预谋、经过策划的。那路加把这一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路加福音23章1到2节是这样记载，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捡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并没有控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控告耶稣鼓动犹太人 不要向当时的罗马皇帝该上纳税，那这当然是违背罗马法律的。更重要的，他们还控告耶稣诱惑犹太人，让犹太人跟随他，他自己要做犹太人的王，要带领犹太人造反，推翻罗马人对犹太人的统治，那这当然也是违背罗马法律的，而且是要被判钉十字架的。十字架是当时罗马用来处死重刑犯的刑罚之一。他们的控告说自己是基督，基督这个字我们跟大家讲过，它希伯来文叫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那个膏者，就是用一种特别的一种膏油，那浇在或者是倒在一些特别的人身上，代表神的拣选，代表神的授权。那个被膏的人呢，也从此就把自己也完全分别出来，属于神，侍奉神。那在旧约有三种人都是要受膏的，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以当他们控告耶稣称自己为基督的时候，其中就暗含耶稣自称为王的意思的。当然他们说的更清楚，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说他们是以这样的名义来控告耶稣的。那当然不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就认为你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这个人呢，他自己是很熟悉政治，是很熟悉权力的，他知道一个真正的君王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当时的罗马皇帝该撒奥古斯都，就刚才看那个，那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那是真正名副其实大权在握的君王，统治着整个罗马的帝国。从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啊，都我们知道那个比拉多，他作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政长官了、啊。其实比拉多是一个阴险残忍，同时又世故圆滑的人。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他一上任的时候，到犹太地管理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冒犯了犹太人的宗教传统，所以很多犹太人是非常反感他的。那后来呢，他又残酷的镇压了那个犹太人在撒玛利亚发动的那个暴动。那这个是圣经以外记载关于比拉多的记载。但在圣经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熟悉的比拉多，他的事迹就是审判耶稣并判耶稣钉十字架。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他的名字的出现是在比拉多手下受害，讲了耶稣。那马可福音15章2节，他说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你其实知道不是比拉多主动的非得首先去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而是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全公会的人，他们已经经过蒙换，就是控告耶稣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那其实很显然，比拉多这样问的时候，就是比拉多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从外表看呢，耶稣没什么过人之处。以赛亚书53章2节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根据历史记载啊，奥古斯都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统治罗马帝国那个皇帝奥古斯都大帝，外表异常优美，极其优美。虽然他从不在意其个人的打扮，但是他的外表就非常有吸引力。当然这并不一定是好事，对，就好像现在加拿大总理一样。但是耶稣没有外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看起来他不像一个王的。更重要的，耶稣手无寸铁，没有军队跟随他。历史上伟大的君王，就好像第一页丑印片上那些人，都是在军事上很出色的，带领庞大的英勇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帝国。所以在比拉多看来，耶稣根本就不是一个王。所以他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还可以再想一想，比拉多他本来就是作为罗马人来统治犹太人，他并非不知道犹太人其实是很容易造反的。你如果读犹太人历史你就知道，那他们被外邦人统治了接近2000年，到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的话， 从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的话，到耶稣的时候至少也是快600年了。那他们是很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独立，能够恢复的。那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犹太人是巴不得有人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自己的国家，包括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实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想法的。就在耶稣的复活升天之前，他们还在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那比拉多当然知道的，那比拉多在想，如果耶稣真的是他们的王，能够对罗马帝国形成威胁，能够带领犹太人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那么作为犹太人中间的领袖，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把耶稣解去交给比拉多呢？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王给出卖了，他们因为盼望，真的盼望有人带领他们恢复他们的国家。所以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原来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捡来的。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人，他们嫉妒耶稣，因为耶稣来之前，犹太人、犹太的老百姓都是听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的，他们在政治、宗教上面，犹太人方方面面，他们是领袖。但是耶稣来了，很多的犹太百姓就跟随耶稣，不再听从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当然嫉妒了。而且耶稣还当面指出那些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的罪，他们做的不对，他们违背圣经的地方，所以他们是恨耶稣的，这样他们要把耶稣置之死地。那就好像在祭司长、长老、文士、犹太公会面前被审判的时候，耶稣保持沉默。其实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也是保持沉默的。但是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保持沉默，耶稣也是很简单但是很清楚很肯定的回答，你说的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宣告。那耶稣这一次他为什么要肯定的回答呢？因为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虽然犹太人对他有误解，不接纳他做他们的王，或者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一种王，但是耶稣的确是王。那耶稣也知道他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会有什么后果，比拉多可以以造反罪、叛乱罪定他死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不能否认自己真实的身份，耶稣也不害怕，他更不会逃避十字架，因为这就是他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以便拯救人脱离罪恶。那么我们就应该呢思考耶稣的这个宣告，他是王，他是一位怎样的王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这方面的记载。首先耶稣本来就是王，他生来就是王。路加福音第一章30-33节这样记载，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那在圣经里面，大卫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是那个理想君王的模范。一个君王好还是不好，就是看他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敬畏神，专心遵循神的旨意。那大卫，神跟大卫有一个约，叫大卫之约，就是大卫的后裔必不断人做王位，大卫的国要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你熟悉犹太人的历史，就我前面讲的，到了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坏，圣殿被毁坏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基本上就灭绝了，没人再做王了。中间马加比革命有短暂的大概200多年时间独立， 一直要到现在所谓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中间大概2000多年时间是没人做完。到耶稣那个时代，这样也大概也有600年了。那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那是不是失效了呢？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大卫之约的应验。神与大卫立的约，指的那个大卫的后裔，不是指大卫肉身的后裔，而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当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第一卷书第一节经文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当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也已经显明耶稣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就表明耶稣本身就是王，他生来就是王。那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常常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1-2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里很奇妙的，或者我们应该知道一点，就是知道耶稣生下来做王的不是犹太人，反而是外邦人，是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这个就表明什么？耶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全地的王，是万王之王，是所有人的王。那这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只不过当时的人没人多少引起注意，而且都生活在当时这个奥古斯都罗马帝国这个君王的统治之下。那么在耶稣的传道生涯中，犹太人呢的确多次想让耶稣做他们的王。约翰福音第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推到山上去了。那你如果读过这些经文的上下文，约翰福音第6章其实就是前面就是记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犹太人强逼他做王。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如果跟随耶稣那有饭吃，那当然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而且是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不愿意做他们的王，所以说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来他不是仅仅让人肚皮得饱足，耶稣来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拯救人的灵魂，让人的灵魂引导他得饱足。所以他教导他们不要为敌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就在耶稣受审判的几天前，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也公开的宣告他是王，而且犹太人也欢呼他们的王。这个在马可福音第11章9到10节这样记载，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撒那。不过这一次啊，与五饼二鱼那一次不一样，耶稣没有回避。当众人欢呼他称他为王，为大卫的后裔，要实现大卫的国度的时候啊，耶稣是接受的。甚至那个祭司长或者当时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众人这样欢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反而禁止让那些人不要这样喊叫。耶稣反而说，如果他们不翻覆的话，连那些石头也会翻覆。耶稣希望犹太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神派来的拯救他们的王。那通不过这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呢，这一个细节对这一段经文，他要表明的也是那个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王。那通常王都是骑高头大马，那耶稣却骑着驴驹，而且是进耶路撒冷，那这表明耶稣是不一样的王。至少有2点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是谦卑的王，耶稣是和平的王。谦卑其实是世上君王难得的品格， 现在这些前面两张那些过去的君王也好，现在的君王也好，其实你很难在一个君王身上找到谦卑这个品格，但是谦卑却是耶稣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他的 trademark 一样的。耶稣是谦卑的，托你们当效法我，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世上的君王大多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取得王位，耶稣却是透过我死你活成就和平。耶稣是和平的王，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来拯救世人。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间读的一个很特别也是比较戏剧的，就透过耶稣的死，第一个得救的人却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作乱的人，而且作乱的时候还杀过人，所以按照罗马的法律，他显然是应该被钉十字架的。但是当时罗马人为了安抚犹太人，每逢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巡抚呢就照犹太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就好有点好像现在的总统大赦一样，不管他犯了什么罪，只要一大赦他就把他释放。比拉多本来是想释放耶稣的，但是祭司长长老文士啊却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给他们，而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无意中啊这个巴拉巴就成了耶稣拯救的第一个人。不过这个巴拉巴他逃过一劫，但不知道他后来信耶稣没有，圣经没讲。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依然犯罪，那么他将来就要面对神的审判而被定罪。因为耶稣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人必须悔改信耶稣，罪才能得赦免。以后我们会看到真正透过耶稣的死得救的第一个人是那个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生命最后关口悔改信耶稣的强盗。他虽然肉身死了，但是耶稣应许他当晚就与他同在乐园。所以作乱的这个巴拉巴肉身虽然暂时逃过了死亡，但是他的灵魂没有得救，最终也会受到神的审判。那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马可只是简单的记载你说的是。那约翰呢有更详细的记载比拉多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那约翰的记载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王。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是王，但是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王，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有三次提到一个名词啊，叫做这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14章30节、16章11节都提到一个名词叫这世界的王，就这个世界的王。那很多人很多时候都理解错了，以为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耶稣。这个世界的王不是耶稣，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暂时在魔鬼的权势下面，所以圣经也把这个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逼迫神的百姓的君王当作魔鬼的工具、魔鬼的爪牙，属于魔鬼的势力。这是圣经的观念，这个世上掌权的他们如果不认识神、抵挡神、逼迫神的百姓，他们就是属魔鬼的，是魔鬼在他们后面。那这个在先知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谈到推罗王、谈到埃及王、谈到巴比伦王，都是讲了他们都是后面就是那个魔鬼的权势。所以这个世界的王不是耶稣，耶稣来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把这个世界的王给赶出去。耶稣的国就是神的国，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耶稣的国在本质上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但是你不能够说耶稣的国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这个世界都是由世上的君王在统治的，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属灵的看见，真正的看见。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暂时在这个地上居住，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让人信耶稣能够进入神的国。世上的君王，他们的权柄也是来自神，受神的掌管的。所以表面上看了世上的君王权尽一时，我行我素，但是其实他们的心都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把人兴起来，神可以把人废去，而且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那现在神正在呼召人进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将来耶稣基督的国度就要在地上完全的实现，世界上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会被除去。正好像启示录11:15讲的，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将来最终的耶稣的国，耶稣做王会完全的彰显，会明显的彰显出来。那现在呢，是看不到清楚的，或者是一种隐蔽的方式在进行的。现在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看不见的手在人的国中掌权。那将来神的国就要完全的实现，是耶稣与他的圣徒得胜的基督徒一同作王，是很明显的。那你现在拒绝耶稣的人呢，将来也会被耶稣拒绝。本来多比呢，本来是想把耶稣放了，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他的确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国外人就敲说众人，激动百姓，宁愿释放作乱杀人的巴拿巴，也不要释放耶稣。那在马可福音15:14这样记载，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这节经文很重要，他表明耶稣是无辜的，耶稣是无罪的，而犹太人却极力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表面上看起来犹太人人多势众，他们的声音得了胜，比拉多为了避免生乱，同时也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判耶稣死罪，把耶稣鞭打了，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但是实际上神的旨意却实现了。这里至少有两点很你应该注意的。首先，如果耶稣死在犹太人手下，那么耶稣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没有十字架这种刑法，犹太人通常都是用石头把犯罪的人给打死。但是耶稣生前曾经几次预言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被交给比拉多，正是为了让耶稣关于他要怎样死的话得以应验。所以约翰写得很清楚，这是要应验耶稣要怎样死的。所以看到这些比拉多作为罗马巡抚他们所做的，好像他们用他们的权力，但是成就的却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正应验了耶稣关于他自己要怎样死的话，他就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也是在旧约的时候神预言那一位将要来的救主，那一位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多次预言的，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能被人打死，更不能被人枪毙。对，他的死法神的早已定好的，那是神。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神的话语的应验的时候是很奇妙的。那这就好像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讲了耶稣就降生一样，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权倾一时，下令所有罗马帝国的人都要报户口报名上册，这就导致了约瑟跟玛利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因为他们的老家是伯利恒，要不然呢耶稣就是在 拿撒勒出生，而不会在伯利恒出生。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他必须在伯利恒出生，因为这是神的话，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的。但是这个预言的意念却是透过世上的君王来实现的。所以圣经里面说，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世上的君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为要成就神的美意。那么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可拦阻，我们相信这一位万神之神、万王之王，那其实我们不应该害怕世上的事情怎么发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都是神的旨意。那其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耶稣又是无罪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为的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正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为人进入神的国开了一条道路，为耶稣做王，将来耶稣的王、耶稣的国完全的实现，在预备国民嘛，或者在呼召国民呢，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那祭司长、文士、长老、全公会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弃绝了耶稣做他们的王。当比拉多判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那些罗马兵丁也戏弄耶稣。其实他们戏弄耶稣是以耶稣是一个王的身份在戏弄的，他们给耶稣穿上的是紫色的衣服，紫色的衣服是代表尊贵的，是王的衣服。他们给耶稣戴了一个荆棘的冠冕，然后他们还拜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了。那我们现在读圣经呢，你就知道这就是很讽刺的一面，或者在文学上这叫反讽 paradox， 说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其实是正确的。他们在嘲弄耶稣是王，但是其实耶稣真的是王。那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所戏弄的耶稣真的是王，而且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所有人的王。而且耶稣将来要得荣耀，要戴荣耀的冠冕，他要德国降临，他的国要完全实现，那个时候万骑必向他跪拜，万口必称他是主。所以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唯愿神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得更真实，看得更完全。耶稣真的是王，我们不应该像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弃绝耶稣，我们更不应该像那些罗马兵丁一样戏弄耶稣，嘲笑他是王。那么亲爱的朋友，现在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要拒绝耶稣呢，你还是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是要嘲笑耶稣呢，你还是要相信耶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的道路，现在天国的门还开着，我愿你快快透过耶稣进入神的国。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你既然相信了耶稣，你就是天国的居民了，耶稣就是你的王，耶稣就是我们的王了。就好像我开始的时候讲了，我们对耶稣是我们的王，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强调的这些思想的不多。如果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王，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呢？我们不应该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的王。所以士师时代就是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结果就是什么？个人正义而行。那看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是个人任意而行，还是我们心中有王，我们知道有一位王在统治我们，在带领我们？ 我们应该顺服他，我们应当跟从他吗？耶稣是我们的王，那我们就应该像王一样的对待他。我们对世上的君王尚且有敬畏、敬拜、敬畏的心，那对于这一位万王之王、最高的王，我们岂不更应当遵从他、顺服他？我们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面，都应该以荣耀他为目的呢？我们不应该指望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遵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应该指望这个世界上的君王能够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是我们自己应该遵从他，应该顺服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我们也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来信耶稣，进入神的国。而且面对世上的统治者、世上的君王，我们应该大胆地宣告圣经上的话。诗篇第二篇10-12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曾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曾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耶稣是用很威严的王的，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当他德国降临的时候，当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再来的时候，他的国在地上完全彰显的时候，哇，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不要每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我们的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话，来听你自己的话。我愿我们的心都能够被圣灵开启，能够明白你的话。而且人的话，人的口不能诉说的，圣灵透过你的话都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做工，将神的荣耀、将耶稣基督的荣耀更多的向我们彰显。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曾经死过，主啊，但是如今你活着，而且只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你会德国降临，你的国会存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存着这样敬畏的心，尽情的在地上度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人那样个人任意而行，因为我们是有王有主的人。求神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过一个遵从、顺服神、顺服主耶稣的生活，让我们的言语行为与我们所信的能够相称。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进入你国度的人祷告，感谢你带领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听到你自己的话。我愿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也认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救主，为他们而死，为他们而复活，让他们的心能够来相信你，能够来归向你，成为神国中的人。我们仰望你，求你赐福今天每一个听到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